过去一个星期，欧洲成为世界舞台的重心，全球最发达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南韩、南非以及印度的领导人都有出席。俄罗斯甚至亦都系未有被忘记，大国外交最引人注目的压轴戏就留俾咗拜登以及普京的会面。北京不甘寂寞，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等国家搞小圈子、集团政治的险恶用心，热衷于大国崛起的中国，为何成为咗被世界遗忘的角落？美俄峰会能否打破目前俄中联合抗美的三国演义的格局？拜登为何宁愿会面咄咄逼人的普京，他是不见打造可爱的形象的习近平？西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王元刚表示，美国选择和俄罗斯会面有三个主要的原因，一是重新对北约的安全保证，其次就是和俄罗斯表明底线，第三就是争取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可预期的关系。
拜登外交很重要的主轴就是要加强跟盟邦的关系，那这次做完之后，他开始要针对就是说未来可能的竞争者或者对手，所以他见
王元刚表示，拜登外交的一个主轴就是加强同盟邦的关系。这次做完了邦交，他开始要针对未来可能的竞争或者是对手，所以他见普京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应声。主要的因素是可能有三个，第一个就是让欧洲的盟邦放心，要重新对北约的安全保证，因为现时西欧的国家将俄罗斯看作为是主要的威胁，所以拜登和七国集团见面之后传达团结的立场，和俄罗斯表明美国和盟邦是团结的，另外就是建立红线，警告普京不要放任黑客对美国的攻击，不要干预美国的选举，警告不要侵犯乌克兰的选举，不要打压异议人士，将红线是划得清楚。最后一个就是建立稳定的关系，也就是美国讲的稳定可预期的关系，避免意外发生。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评论，中俄相交，美国取其弱者结盟，五十年前冷战的时期，美国选择了中国，现时俄罗斯是国力衰退，在中国的专制威权面前，美国就选择了俄罗斯。
北约的话，它重新的这个肯定了有对传统盟邦的一些安全的保障，然后虽然谈到说，
王维正表示，北约重新肯定了对传统盟邦的一些安全保障，虽然谈到了俄罗斯是北约的三十国的一个威胁，但是亦都是第一次提到了中国是他所谓的系统的挑战。对一个规则为主的国际社会，习近平上任以来，特别是他宣布自己永远可以执政下去的说话，对西方很多的国家领袖来讲是一个惊醒，对他们来讲是专制威胁势力的大反扑，而且要重写世界游戏规则。美国的国力虽然是有衰退，但是如果说好像特朗普过去这样单打独斗不行，拜登总统换了一个的方法，就是打群交。打群交的就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的话，要和比较弱的一方来结盟。如果说四五十年前基辛格是看准了中俄交互，找比较弱的中国以及是和他结盟的话，现时就是找国力衰退的俄罗斯和他结盟，因为现时主要的是长久的威胁是中国，所以他是觉得可以将过去的五十年以来的权力政治的演变将他是观察一下。王维正分析说， G7 峰会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唯独是没有中国，这个不能够用美国孤立中国的来简单概括，而是世界各国志同道合的选择。王维正说，他是觉得与其说明显孤立中国，倒不如说拜登总统希望提醒全世界主要的国家，他们是两种体制，一种体制是自由开放重法治的体制、民主的体制，而另外一种就是专制集权这样的一个体制，现时中共就是那个集团的带领者、领头人，所以其他的国家包括南韩、印度、印尼以及不结盟的外交南非等等，你到底是要他搭他们的顺风车，还是上中国的顺风车？他觉得是有这个目的。王元刚认为，结合北约 东抗对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是美国国内政治大环境对俄罗斯的批评，美俄关系难以改善，但是不是没可能，因为国际关系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王元刚说，要改善美俄关系的是很不容易，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国内因素，而另外一个国际因素就是说冷战之后的北约东扩。美国是基于他的自由主义的思路，认为北约东扩是推广民主，不会威胁到任何的国家。但是如果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北约东扩到自己家门口，对俄罗斯是一种威胁，这个是国际关系上他们经常讲的安全困境的一个问题。所以这种要改善美俄关系是很不容易，因为它有一个原因，北约东扩近因就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因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对俄罗斯的批评仍然是非常之强烈。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以美国的角度来看，离间中俄关系是美国的上策，这个是传统权力平衡政治运作的一种逻辑，就好像三国演义一样，要结合盟邦权力平衡运作。但是因为美国受国内因素，普京亦都是放任对美国选举的干预，放任黑客攻击美国的一些基础设施，改善美俄关系是不容易。另外国际上是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历史上中俄两国是敌人，冷战时候中苏交互，现时是朋友并不是表示未来仍然是朋友，因为如果两国利益有分歧的话，这样就不会是朋友，因为目前中俄关系两国的利益是一致。所以俄罗斯是不大可能会出卖中国，但是有个前提就是如果中国继续强大起来的话，这样对俄罗斯开始原子气势，甚至是在西伯利亚涌入大量的中国人，这样俄罗斯境内反华声浪可能会高涨，未来倒向美国也都不是无可能。所以大家是要用一种长期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